这里是巴黎 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大家收听本台的第二次中文广播。今天是2017年11月7日星期二，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整，巴黎时间12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都是19点整。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古丽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
特朗普到访韩国，首先去美军基地慰问。特朗普要求日本购买美国军火并开放市场。特朗普访华前夕，《纽约时报》指习近平要与美国分享领导世界的角色。台湾高院认为刑法中的侮辱国旗罪违反宪法，提出释宪申请。香港雨伞运动带头人黄之锋等三人获准就判刑向终审法院上诉。香港前特首曾荫权受贿案被暂时放过一马，但被追索700万元诉讼费。欧盟财长会议就拟定逃税黑名单加强打击力度展开磋商。法国总统马克龙明天将访问阿联酋，为卢浮宫分馆揭幕。联合国23届气候大会昨天在波恩开幕，斐济总统呼吁各国尽全力遏阻气候升温。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罗拉，下面请听古丽为您播报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11月7日中午从日本飞抵韩国，进入他本次12天亚洲之行的第二站。特朗普此行的背景是朝鲜核岛危机。特朗普今天中午飞抵美军在首尔南边的乌山空军基地，受到军事仪仗队的迎接，然后他乘坐直升机前往美国在韩国的最大军事营地汉弗莱营，慰问住在韩国的美军，接受韩美两军的安全局势报告，并在那里与韩国总统文在寅及美韩官兵共进午餐。汉弗莱营距离朝鲜边界只有100来公里。尽管文在寅上台后，美韩在朝鲜问题上出现分歧，文在寅主张与平壤对话的政策曾被特朗普批为张伯伦的绥靖政策，但特朗普今天还是表示，他对美韩两国的伟大合作感到满意，赞扬华盛顿和首尔前所未有的紧密联盟，并再次表示，如有必要，美方准备使用武力对付朝鲜。特朗普强调，他针对朝鲜的强硬的武力姿态将会起到作用。文在寅与特朗普今天下午在首尔总统府举行会谈。据韩联社报道，文在寅表示希望特朗普此次访问成为一个契机，让因为韩朝问题不安的韩国国民放下心来，并推动朝核问题妥善解决。特朗普向文在寅致谢，并表示感受到韩国国民的热情，期待双方的会谈能取得巨大成功。特朗普还表示，他刚结束对日本的访问来到韩国，明天还将访问中国。东北亚是一个非常伟大地区，他非常荣幸能够造访。韩国支持和反对特朗普的民众今天分别举行各种活动，表达他们的主张和意愿。特朗普对韩国进行为期24小时的访问之后，明天将前往中国访问。有关特朗普访问韩国的更多情况，请听稍后罗拉主持的要闻解说节目。另据法新社今天报道，韩国今晚为特朗普设国宴，用360年历史的酱油蘸牛排，还有韩国在争议海域捕捉的明虾。韩国总统府发言人称，国宴将在青瓦台迎宾馆举行，请特朗普品尝的菜肴中包括一款用360年历史精酿酱油蘸的牛排。特朗普要求日本购买美国军火开放市场，请听法广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了对日本的访问，于当地时间7日下午到达韩国首尔南部的平泽美军基地。特朗普离开日本前在推特上写道，访问日本给予安倍首相的友情 会给我国带来很多利益，我们将会接到大量的军火与能源的订单。特朗普在六日与安倍举行首脑会谈之后的记者会上表示，在美国催生就业岗位，日本会变得更加安全。美国拥有全球最好的军事装备，强调向美国购买大量装备与日美两国有利。八月，日本方面向美国传达将引进原本搭载于宙斯盾舰的拦截导弹陆基宙斯盾系统。随后，日本防卫省决定提出史上最高的防卫预算概要，总金额达5兆2551亿日元。日本今后还将加紧引进增强能够对应弹道导弹防御的宙斯盾舰阵容。安倍在记者会上回应称，为了实现上述计划，预计将继续向美国购买。在六日的日美首脑会谈中，特朗普强调削减对日贸易逆差，强烈要求日本开放市场。日本方面同意部分放宽美国汽车进口限制。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特朗普访华前夕，纽约时报刊文指出，习近平要借特朗普实现与美国分享世界领导人的角色。请听法广驻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11月8日开始对中国的正式访问。纽约时报六日刊登长文指出，作为中国数十年来最强势的领导人，习近平希望能与美国分享领导世界的角色。在特朗普时代，中国似乎看到了新的机会。文章写道，长期以来，中国领导者一直寻求把自己呈现为与美国总统平起平坐的人。习近平想要的东西更多，他想要一种特殊关系，来突出中国作为正在出现的两极世界中的另一个大国的身份。上个月，习近平被授予第二任期的中共领导人职位后，特朗普也蜂拥着向习近平表示祝贺。特朗普在福克斯电视网上对多布斯说，现在有些人可能会说他是皇帝，我觉得他是个非常好的人。文章说，特朗普周三抵达北京时，中国打算对他做出回报。中国外交部说，保证会在人民大会堂和紫禁城的古老屋顶下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不过，欢迎的盛况也将是习近平展示其中国梦的一个机会。习近平的中国梦指的是他想看到中国与美国一起或取代美国，成为引领世界的超级大国。中国和美国应该以平等的方式分担全球领导者的角色。文章引述北京清华大学国际关系教授严学通说，中国不以谦逊的态度出现在美国面前，这是第一次。通常是美国总统有优势，这次是第一次两国领导人有一种平等的关系。
以上是王山的报道。台湾高院认为刑法中的侮辱国旗罪违反宪法，提出释宪申请。请听法广驻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台湾高等法院合议庭三位法官最近审理一桩侮辱国旗罪的案件时，认为爱不爱国旗是感情，不是法律义务。但目前台湾的刑法里定有侮辱国旗罪，高院的法官认为此一规定有违宪之余，因此停止了审判，向大法官会议提出释宪的申请。台独组织台湾国的一对陈姓情侣于2015年双十国庆日，伙同另外三名友人，用美工刀割毁新北市中正桥上数十面的国旗，并折断部分旗杆，被检察官起诉。新北地方法院依侮辱国旗罪判处每人拘役20天，可以一科罚金，每人新台币20000元。事后陈姓情侣跟吴姓友人提起上诉，审理过程中三人向法庭主张这面旗子代表中国人，身为台湾人的他们无法接受，又说这面国旗不该出现在台湾，它代表殖民及压迫的象征，结果案情逆转，获判无罪。 法官认为，三人毁损国旗的行为只是为了表达政治意见，不是在侮辱中华民国，而政治性言论应受宪法言论自由的最高度保障。但是这样的判决让检察官无法接受，向台湾高等法院提起了上诉。高等法院三位法官受理之后认为，人民爱不爱国的原因在于国家可不可爱。青天白日满地红，有国人认为攸关民族复兴，但也有人认为是鲜血屠杀殖民旗帜。侮辱国旗罪制定于训政时期，应重新检视合宪性与必要性，如有处罚的必要，应以行政管制为宜，不应处以刑罚。目前这个案件已经暂停审理，将等大法官会议作出解释。如果刑法中的侮辱国旗罪被大法官会议裁定违宪，将会失去效力，这将是台独组织在对抗中华民国体制的一大胜利。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香港雨伞运动带头人黄之锋等三人获准可就判刑上诉至终审法院。据法广驻香港特约记者甄淑基报道，2014年发起香港雨伞运动的三名学生领袖黄之锋、罗冠聪和周永康，今天11月7日获准就他们的判刑上诉至香港最高终审法院。罗黄二人已在之前保释外出，目前仍在服刑的周永康也会因此获得保释。此外，香港前特首曾荫权涉嫌非法收受利益一案的陪审团未能达至有效的裁决被解散，香港政府律政司昨天11月6日决定暂时不要求法庭重审，他要求曾荫权支付三分之一的诉讼费，大约700万港元。曾荫权被控三项罪名，包括以低于市价租下商人黄楚标在深圳的一个物业，隐瞒他与黄楚标的关系，介入黄楚标的数码电台牌照申请，并隐瞒他与设计师何周礼的关系，并为此人受勋。新一波逃税天堂文件将苹果、耐克等企业以及赛车手汉密尔顿、摇滚歌手波诺、英国女王等人的名字曝光后，欧盟今天11月7日在布鲁塞尔召开财长会议，就拟定一份包括50个国家的逃税黑名单，加强打击力度展开磋商。详情请听记者罗拉的报道。
欧盟财长周二在布鲁塞尔开会，其中讨论议题包括周一国际记者调查联盟公布的天堂文件。该文件曝光全球显贵和跨国大公司如何通过避税天堂进行逃税。欧盟委员会和欧盟财长周一对天堂文件披露的消息感到震惊。欧盟财长们几个月来已经进行关注讨论避税问题，而天堂文件的曝光为调查这些避税天堂带来了希望，也成为欧盟财长今天举行的月度会议的议程中。欧盟经济事务执委莫斯科维奇指出，这项新的丑闻再次显示部分公司与有钱人为了少交税或者不交税已经准备做任何事情。他呼吁欧盟各成员国尽快行动起来，通过欧盟的避税天堂黑名单以及推动相关的防范机制。同时，莫斯科维奇表示，这也是一件好事情，这唤醒了公众，让大家行动起来，推动政策决定人尽快采取行动。莫斯科维奇周二在接受方三戴赫采访时表示，要加快讨论避税天堂黑名单的计划，希望今年年底能够推出这个黑名单，而且欧盟正对世界上50多个国家进行避税调查。
以上是罗拉的介绍。下面请听简讯。法国总统马克龙明天11月8日将到访阿联酋，参加卢浮宫分馆的揭幕仪式，他试图重振法国在阿联酋的传统影响力。联合国第23届气候大会在第二大污染国美国撤出的背景下，昨天11月6日在德国波恩开幕。本次大会主席国是斐济，斐济总理呼吁世界各国负起责任，兑现承诺，尽最大努力遏阻气候升温。各位，以上听到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 这里是巴黎 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罗拉主持的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二抵达韩国首都首尔，展开其亚洲行程的第二站，对韩国进行国事访问。韩国人担心战争，对特朗普在处理朝鲜问题上的强硬态度出现分歧。首尔有欢迎和抗议美国总统到访的两派人进行示威。美国总统特朗普11月7日抵达韩国，他首先访问了驻韩国的美国官兵，随后展开对韩国的24小时的国事访问，与韩国总统文在寅会晤。韩国媒体报道指出，特朗普到访亚洲第一站是日本，而且对日本进行了48小时的国事访问，明显与韩国不同，也显示了韩国人的担忧。韩国的温和派也表示对美国总统在朝鲜问题上的强硬态度的不满。朝鲜数十年来发展核武，对韩国进行战争威胁，特别是在近期，朝鲜频繁进行核试验，让朝鲜半岛局势紧张。美国总统特朗普展示其好战态度，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对骂，让韩国民众紧张，担心发生战争。而且如果美国与朝鲜爆发军事冲突，韩国人担心会首先受到冲击，成为牺牲品。因此，特朗普国事到访韩国，首尔出现欢迎和抗议美国总统到访的两派人的集会示威。一些韩国人担心特朗普用军事手段解决朝鲜问题，支持和反对的韩国人分别聚集在美军驻韩基地和美国驻韩国的大使馆外面。一位呼吁和平、抗议战争的人士在美国驻首尔的大使馆前表示，如果美国总统特朗普、朝鲜金正恩失去冷静，进行挑衅，会导致战争爆发。虽然爆发的冲突可能性只有1%，但是我们也要进行示威阻止。我们希望和平，呼吁进行对话。美国对朝鲜的态度让韩国民众反应复杂。一些反对战争的韩国人认为，如果首尔受到攻击，韩国首都的居民不可能全部疏散。他们怀疑美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推动和平的力量。而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示威人群表示，他们认为美国是韩国的盟友，韩国人不怕死，希望现在美国就打击朝鲜。法新社指出，每次平壤发出挑衅言论，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好战回应，也让韩国新当选的总统文在寅不满。韩国总统文在寅寻求平衡，因为韩国部署了美国防御导弹系统，另外有3万美军士兵驻扎在韩国的美国军事基地里。而中国对韩国部署美国导弹防御系统表示不满，认为这是对中国的威胁。特别是在最近一年以来，美国向韩国推荐增加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美国希望与日本、韩国联手，三国共同应对朝鲜的核威胁。特朗普总统周二与韩国总统文在寅举行了会晤，集中讨论朝鲜问题和美韩双边贸易问题。随后，两国领导人向媒体进行了简短的会面。韩国总统文在寅期望美国总统亚洲之行成为解决朝鲜问题的转折点，赞扬特朗普总统以国际社会合作进行斡旋来解决朝鲜核危机。美国总统特朗普则感谢文在寅总统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他认为与韩国合作富有成效，他期待随后的会议能够取得积极成果。另外，美国总统也表示，希望对中国进行随后的国事访问后，能够用外交手段让朝鲜放弃发展核武和弹道导弹项目。各位听众，今天的要闻解说节目题目是韩国人担心战争，特朗普到访韩国。本次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于力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各位听众朋友，下面请听本台记者杨梅为大家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专题节目。 听众朋友，周二法国各大早报头版开篇各有侧重。左翼解放报聚焦法国的公共卫生议题，头版的巨幅标题是石棉、杀虫剂以及空气污染每年在法国导致数万人死亡。而公共卫生受害者以及非政府组织多次在司法诉讼中受挫，他们谴责法国历届政府在上述问题上的不作为。解放报社论文章的标题就是不作为，文章指出应该从源头上去解决问题，应该使法国的司法彻底的独立于政府，结束目前仍然实行的由政府任命检察官的状况，严格实施2005年纳入法国宪法的谨慎原则。解放报认为只有这样，法国人的身体健康才能够获得真正的保障。右翼大报费加罗报关注的是法国右翼党派共和党下个月即将举行的党内选举。费加罗报指出，同左翼社会党不同的是，共和党正在共同讨论如何走出失败。该报社论文章的标题就是协调但不一致，指出共和党党内各派的方向一致，虽然他们之间确实存在分歧。人道报谴责法国政府新出台的提高对残疾人经济补助的政策名不副实，因为根据法国残疾人协会的负责人的介绍，事实上如果仔细阅读增加补助条款的话，就会发现绝大多数人都不符合增加条件，而政府预算的其他政策却导致了残疾人的购买力的实际降低。天主教的十字架报则发表了多篇报道与评论，介绍特朗普对亚洲的为期12天的访问以及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走向。十字架报文章的标题借用了一个物理学专业术语耐人寻味，特朗普将不确定原理强加于人。十字架报指出，同各国元首汇聚一堂的多国峰会相对比，特朗普似乎在面对面的双边峰会上显得更加自在。特朗普对多边外交曾有戒心，这或许是特朗普与他的前任们在外交政策上的一大不同点。此外，十字架报还就周一爆出的有关避税逃税的天堂文件丑闻展开讨论，讨论的焦点是避税是否符合道德。有司法专家认为，加强立法使所有不符合道德的行为都受到法律的制裁，也有司法专家则认为利用法律工具在最大程度上减低赋税无可厚非，认为以前各国纷纷签署协议避免跨国集团受到两国的征税，而今天包括经合组织在内的国际组织签署协议，试图避免企业利用司法漏洞逃避税收，这都是合情合理的行为。倘若对所有的不道德的行为都加以立法的话，那就可能会缩小自由的空间，走向独裁政权。今天11月7日是俄罗斯十月革命100周年的纪念日。财经报纸回声报在国际版发表该报驻莫斯科记者的长篇报道与评论文章，标题是俄罗斯低调庆祝十月革命100周年。文章分析指出，莫斯科低调庆祝十月革命彰显了普京总统面对十月革命历史的尴尬立场。该报引述俄罗斯历史学家指出，对普京来说，十月革命的历史不能够予以否定，但是今天俄罗斯的当务之急是要避免进一步激发社会矛盾。文章指出，普京以及俄罗斯目前的精英阶层坚决反对人民起义。普京本人去年就在一次讲话中明确表示，布尔什维克运动实际上阻碍了俄罗斯社会的进步。从此以后，俄罗斯政界以及学术界就有人开始挖掘十月革命的外来因素，甚至出现了十月革命是由外国参与谋划的说法。因为如果这一理论可被用来解释俄罗斯沙皇当年如何被推翻的话，它也同样可以解释近几年来在前苏联国家发生的颜色革命。回声报的另一篇文章对俄罗斯今天的经济状况做出了综述，指出今天俄罗斯在国际上的经济实力事实上比100年前十月革命前夕沙皇俄国的经济实力要低得多。因为按照国内生产总值历史标准计算，100年前沙皇俄国的经济产值在全球位居第四，而今天按照同样的标准来计算的话，俄罗斯位居全球第六。所以如果仅仅从这一点来看的话，回声报认为几乎可以说俄罗斯是浪费了100年的时间。除了上述消息以外，周一公布的法国两大文学大奖龚固尔与雷诺多大奖的结果也是各报关注的焦点议题。听众朋友，以上的法国报纸摘要是由杨梅选播，要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各位听众，下面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丹兰发来的报道：特朗普亚洲之行特席会是高峰。
美国总统特朗普开始了对亚洲的首次访问，对特朗普批评多多的德国媒体自然立即加以关注。媒体普遍认为，特朗普要谈及的话题和问题很多，北朝鲜核项目、与中国的贸易争端、南中国海域的冲突等是其重点话题。随着特朗普执政时日的增长，德国媒体对特朗普的评价越来越低，《时代周报》表示，这是不稳定因素出访亚洲。德国电视二台打趣说，这是愤怒总统来到了微笑帝国。《世界报》评语更低，说特朗普才当选一年就已走到了深渊边。威斯特法伦消息报对特朗普的总评也不高。该报写道，几乎没有哪位总统竞选人像特朗普那样许下了这么多的竞选诺言，但胜选一年来，特朗普兑现诺言的总成绩表可怜得很。举几个例子吧，特朗普曾许诺要推翻前任奥巴马的医疗改革，但结果是碰了个钉子。特朗普许诺要在墨西哥边界建造围墙以阻止非法移民等，但到现在一块砖头都还没有放下去，如何解决建墙的费用也没有一个实在可行的计划。再说入境禁令吧，特朗普许诺说要禁止穆斯林入境，但禁令很快被法院叫停，后来又被兑水。不过特朗普现在还在幕后聚集力量，准备再次出击。再比如气候保护吧，特朗普许诺要退出巴黎气候协议，但真正的退出要到2020年才能实现，到那时特朗普说不定已被选下台了。民进周刊在有关特朗普访问日本的报道中写道，虽然特朗普明确表示将就北朝鲜冲突请求普京的帮助，但人们预测特朗普主要是将要求中国对北朝鲜施加更大的压力。特朗普在日本的首场演讲充满了爱国激情，其中也谈到了贸易和海上通航自由等，这些话题将是伴随他整个亚洲之行的话题。南德意志报发现，虽然特朗普当选一年来兑现的竞选诺言很少，但共和党阵营的绝大多数还是继续支持他。根据福克斯新闻公布的最新数据，号称共和党人的有 83% 是支持特朗普的。国会不受欢迎给特朗普带来了好处，许多特朗普粉丝认为特朗普上台后成绩寥寥不是他的过错，而是国会议员们的过错。南德意志报在另一篇文章中写道，特朗普此行虽然会谈及很多话题，但访问北京才是他此行的高峰。就在两周前，中国国家和党主席习近平当选党总书记，将继续执政五年，他的权势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大。经济学家杂志不久前称他是世界头号强人，而这一称呼此前一直是颁给美国总统的。特朗普2016年竞选时曾大骂中国，断言中国操纵货币，现在他放弃了这一指责，但在贸易问题上他和中国领导层还是有分歧。不过特朗普此行的中心话题将给他的整个行程蒙上阴影，那就是如何才能制止北朝鲜独裁者金正恩。习近平日前给金正恩发了电报，这是习金自2016年夏季以来重又直接联系。习在电报中要求金正恩主席同志共同改善中朝关系，也许这是消除紧张的第一步。这是南德意志报的看法。以上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柏林飞鸿专栏节目。
法广简体推特账号是 RFI 下横线 CN， 法广繁体推特账号是 @RFI 下横线 TRADCN。
各位听众，下面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特朗普到访韩国，首先去美国基地。特朗普要求日本购买美国军火并开放市场。特朗普访华前夕，《纽约时报》指习近平要与美国分享领导世界角色。台湾高院认为刑法中的侮辱国旗罪违反宪法，提出释宪申请。香港雨伞运动带头人黄之锋等三人获准就判刑向终审法院上诉。香港前特首曾荫权受贿案被暂时放过一马，但被追索700万元诉讼费用。欧盟财长会议就拟定逃税黑名单加强打击力度展开磋商。法国总统马克龙将访阿联酋为卢浮宫揭幕。联合国23届气候大会昨天在德国波恩开幕，斐济总理呼吁各国竭尽全力遏制气候升温。各位听众，下面请听本台记者刘芳为大家编播的今日经济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国际调查记者同盟日前公布的天堂文件揭示了全球政商权贵以及大公司的秘密交易及避税情况，从而引发国际社会的再次震撼及广泛关注。文件揭示了国际大公司及个人透过离岸公司转移盈利，以逃避交付数以亿计的巨额税收。对此，欧盟方面作出表态，对达官显要及大企业的此一行径进行了谴责。11月6日，欧盟各国财长在布鲁塞尔举行例行会议，表示将把避税问题作为周二的日程之一。欧盟委员会经济事务专员莫斯科维奇也接受了法国媒体的采访。莫斯科维奇指出，避税天堂名单上的马恩岛虽然并不归属欧洲，但鉴于与英国之间的关系，它应该遵守欧盟规则。为此，欧盟方面已经致函英国政府，目的旨在了解马恩岛实施欧盟规则的情况。如果存在不足，欧盟将采取新的措施。作为属于私辖管辖筛选的地区，如果该岛在避税问题上违背国际和欧洲准则，则应该受到惩罚。欧盟经济事务专员表示，这桩新的丑闻再次显示，为了避税，部分公司与有钱的个人不惜采取一切手段。鉴于此一颇具震撼性事件的曝光，他呼吁各成员国尽速通过欧洲的避税天堂黑名单，并建立相关的防堵机制。莫斯科维奇表示，为了有效地打击避税天堂，欧洲各国应该加强协调，出台共同的规则。2020年1月1日起，欧盟反避税法令将正式生效。随着立法的确立，避税天堂将成为历史。实际上，避税的做法并非新生事物，大家也都心知肚明。与此前的巴拿马文件及卢森堡税务外泄丑闻一样，天堂文件揭发了全球富人与跨国企业借助会计公司转移获利、以大幅降税的秘密管道。2014年的卢森堡税务外泄丑闻揭露卢森堡给予企业巨额的税务减免。当时的卢森堡总理正是目前欧盟执委会主席容克，借使用像卢森堡、英属、维京群岛与瑞士这类成熟的财富枢纽，纳税者靠避税手段合法的转移数十亿美元的利润来避税。尽管欧盟说出重话，但各成员国仍然难达成一份在欧盟范围的避税天堂黑名单，因为像英国、马耳他及其他较小的欧盟成员国都不乐见把零公司税率或趋近零公司税率列入避税黑名单的要件之一。国际调查记者联盟公布的1340多万份的天堂文件，曝光了全球权贵隐藏在离岸避税天堂的数万亿美元的资产。尽管这些行为可能并没有触犯法律，但面对近年来世界越来越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质疑之声越来越高。为什么富人越富，穷人越穷？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者楚克曼的研究表明，从全球各金融中心收集到的数据显示，全球最少有 8% 的资产被藏了起来，其中许多藏在这些避税天堂。这一问题在发展中国家更为严重。楚克曼的计算显示，这些资产每年应缴纳的税款金额高达140亿美元。分析人士认为，天堂文件揭示了一个广义的全球税收优化系统，为那些最富有者免交所得税提供了方便。实际上，全球富豪为逃避税收而将资金转向避税天堂，损失的则是学校、医疗等公共利益，这些损失却要靠其他人来共同填补。面对天堂文件公布的震撼性内容，分析人士呼吁全球采取共同行动，尽快制止这一现象。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今日经济专栏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瑞迪为大家编播的公民论坛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1917年的俄历10月25日至26日夜间，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在俄罗斯当时的首都彼得哥勒夺取政权，并在随后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共产政权，改变了俄罗斯帝国的历史进程，也在将苏维埃模式推向世界的同时，对20世纪世界历史进程产生深远的影响。苏联导演谢尔盖·艾森斯坦1927年制作的影片《十月震撼世界的十天》，以及苏联年轻导演罗姆在1937年制作的影片《列宁在十月》，都将1917年布尔什维克夺取东宫的正义性通过轰轰烈烈的场面传达到共产世界各个角落。但100年之后，种种史料重现出一个不同的历史版本。当时由克伦斯基领导的临时政府已经摇摇欲坠，布尔什维克夺取东宫的行动几乎没有遇到抵抗。后来被看作是十月革命象征的阿夫勒尔号巡洋舰，当时也只是以一声空炮作为开始武装起义的信号。不少学者因此认为，所谓十月革命更是当时苏联政府政治宣传机器塑造出的一个神话。但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俄历10月25日，也就是公历1917年11月7日夺取政权，的确改变了俄国的历史航向。当年公历11月25日，布尔什维克政府组织立宪会议选举，却只在703个席位中获得了173个席位。1918年公历1月18日，新当选的立宪会议因为拒绝接受布尔什维克政府提出的政令，被列宁下令解散。目前旅居美国的中国宪政学者张伯树先生接受了我们的电话采访，他认为十月革命推翻此前的二月革命政府是一次巨大的历史倒退，而布尔什维克得以夺取政权只是利用了当时的历史条件，并不带有必然性。对于很多的中国人来说呢，十月革命为我们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句话呢，可以说是耳熟能详。但是在历史上，1917年俄历的10月25日这一天呢，当时的俄罗斯首都彼得格勒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天确实发生了一场革命，那就是由这个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那他们动员的工人士兵在那天推翻了二月革命建立起来的临时政府，这是一场布尔什维克意义上的革命。所以说起来的话呢，这件事情对后来20世纪的整个历史的影响的确是很深远的。
但是当时从事件的当天来说，一些报道都在说其实并没有那么轰轰烈烈的一场革命性的举动。
那天的话呢，的确是有工人和士兵参加了革命，这个过程当中呢，不像我们原来所想象的像新闻上宣传的那样的，好像是一个轰轰烈烈的，是吧？有这个多少人参加的，就如同我们小时候看的电影，是吧？列宁在十月那里所表现的那些场景，情况我们并不完全是那样子。但是当天确实是发生了革命，这个是不假的。
对，那这个革命是从哪个意义上讲是革命呢？夺取东宫的这个次日，他是建立了一个新政府，还是建立了一个新政权呢？
看您怎么定义这个政府还是政权了，是吧？可以这么讲啊，他确实是建立了一个新政权，那就是苏维埃政权啊。但是最主要的意义的话呢，还不是说就是一个新政权对老政权的一种更替，或者说的话呢，是苏维埃政权对二月革命建立的一个临时政府的更替，主要意义还不在这儿。而是说的话呢，这是一个新的类型的政权，啊，这就是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呢，就是二十世纪共产革命所建立的这种集权主义政权，啊，它取代了二月革命所建立的那个资产阶级民主意义上的那个政权，啊，所以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政权性质。所以我们才说十月革命，它是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尽管这个新的时代从我们今天的价值判断上来看，这是一个不幸的一个变化，
但是它这个巨变，就是它具体巨变的这个时间点，实际上是在十月革命之后的立宪会议选举之后发生的，是不是这样呢？
也不能完全这么说啊。您刚才提到的立宪会议呢，这个实际上是在二月革命以后，就已经开始在这个酝酿要搞的那个会议，是吧？因为二月革命的话呢，是推翻的俄国的沙皇制度，啊，建立了共和制度。共和制建立以后的话呢，那个政府就是可能是个临时政府。那么这个临时政府的话，它需要通过立宪会议来正式确定未来俄罗斯共和的法律框架和宪政框架。它本来是要干这个事儿的，但是这个会还没开呢，十月革命，就是布尔什维克领导的这个苏维埃革命就发生。当然发生以后呢，当时的布尔什维克倒也没有拒绝立宪会议。所以在1917年的11月份到12月份，参加这个立宪会议的代表仍然进行了选举。我这个布尔什克本来认为他们应该能够赢得这个代表的多数，但是事实上的话呢，他们没有能赢得多数，反倒是社会革命党还有其他的一些温和政党在议会的这个代表当中占据了多数。这就造成一个结果，就是实际召开的这个立宪会议头一天，这个会议上的话就出现了不利于布尔什维克情况的变化。因为列宁呢，在这个会议召开之前，他已经起草了一个叫做被剥削劳动人民宣言啊，已经起草这样一个东西。这个当然完全按照共产革命的那套逻辑来解释的，并且的话呢，他们本来是希望在这个立宪会议上能够通过这个宣言。更荒谬的是说，这个宣言实际上已经在真理报上发表。这样的话呢，在那个会上，当然包括社会革命党在内的许多其他的政党不接受布尔什维克的这种安排，认为你这是强人所难，你这等于把事先已经搞好的东西强行要求立宪会议接受。这个宣言里边还要提到，就是说今后的立宪会议，他要服从苏维埃工农政府的意志，这些当然都是其他各个政党所不能接受的。在出现这个冲突的情况之下，列宁的话就宣布说立宪会议解散，这就出现了后来的话呢，到了1918年1月5号。彼得格勒的工人还有其他的老百姓上街抗议苏维埃政府，开枪镇压。
布尔什维克政权解散了制宪会议或者叫立宪会议，引发了一场民众的大游行，主体呢还是工人。那么也就是说，布尔什维克一直自称是工人阶级、无产阶级的代表，但是他在这一天还是对上街抗议游行的工人开了枪。
对的，是的，是吧？这倒是反倒证明的话呢，这样一个新的政权的性质，其实它是一个容不得任何意见、容不得任何不同声音的这样一个政权。它名义上说它代表工人阶级，实际上的话呢，当工人起来反对他的一个做法的时候，他照样去进行镇压。这反倒正好证明了苏维埃政权作为一个新的集权主义这种类型政权它的真正的性质。
那么被十月革命推翻的政府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政府呢？当时临时政府的这个总理克伦斯基在被推翻之后呢，流亡美国。他呢曾经评论呢，就说这个十月革命是一次反革命政变，他摧毁了二月革命以来取得的民主进步。您同意他这种说法吗？还是说这只是一个失败者对胜利者的一种诋毁呢？
我同意克伦斯基的这个看法，这并不是失败者对胜利者的某种诋毁，因为从大历史和大逻辑的角度来看，十月革命推翻了二月革命建立的临时政府，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的倒退。因为二月革命呢，在俄罗斯的整个现代化的进程当中啊，实际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进步啊。我们知道呢，俄罗斯的现代化啊，政治现代化的进程，实际上早在18世纪就开始了。彼得大帝到叶卡捷琳娜女皇，一直到亚历山大一世，是吧？历代的俄国沙皇在推进俄国的现代文明建设方面，其实他们都是做了一些努力的。到了1861年的俄国废除了农奴制，1909年建立了君主立宪制度，然后到1917年的二月， 又推翻了沙皇制度，建立了共和制度。所以整个这个过程的话，应该说是俄国制度性的化进程当中的一系列的不断的进步。而十月革命建立的苏维埃政权，是对前边200年俄罗斯的这种现代文明进程当中的一个巨大的扭曲，一个巨大的中断，一个巨大的倒退。所以我说呢，克伦斯基的这个评价其实还是蛮客观的。
但是从当时俄罗斯国内国外的形势来看，皇权呢在同一年三月倒塌，同时呢他又面对着战争的困扰，在这种形势下的俄罗斯，克伦斯基他当时所代表的二月革命的理想是不是也注定要失败？布尔什维克上台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说它也是一种必然呢？
我不认为是这样的，是吧？正像刚才我讲过的，二月革命的理想的话呢，它实际上是体现了俄国近200多年以来它的一个走向现代文明这个进程。二月革命是其中的最新的一步，也是很重要的一步。虽然说当时二月革命建立的这个新政府确实面临着许多困难，因为当时的俄国和德国正在交战，正处在一次世界大战的进行当中，战争还没有结束。而俄国的话呢，当时在战争当中是处于不利位置的，节节败退，国内的话呢士兵反战，工人的话呢也反战啊，另外经济上非常困难。俄罗斯的这样一个新的二月革命的政府在处理这些个问题上面的确也显得比较无能，因为组成这个政府的人员大部分是原来的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的议员，他们在实际处理危机这个方面显然他们没有经验。但是这不意味着说这个革命的话呢就一定要失败。假设当时没有布尔什维克这种力量的话，那么我想虽然说二月革命新建立的政府他们会这个可能要走一些曲折的路，或者说他们在处理这些问题上他们还要经过很长时间的学习，但是整个俄罗斯制度现代化的进程它的大方向是对的，因此二月革命所代表的整个的方向也是对的。只不过是因为布尔什维克上台了，布尔什维克的话呢利用战争所造成的这种民众的反战的心理，士兵的反战的心理，也借助于布尔什维克自身在组织方面的某种优势啊，就是他的那个先锋队的那套组织，所以他们呢利用这个机会推翻了二月政府。在这个意义上我可以说布尔什维克上台也不具有我们过去那种这个共产党宣传的那种意义上的必然性。过去总是讲嘛，说好像十月革命的胜利是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那种这个理论的正确性，体现了共产革命的逻辑的必然性。其实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一种宣传而已。布尔什维克的上台是借助了当时非常偶然的一些个历史条件，这种情况的话呢其实和共产革命理论马克思主义那套阶级斗争理论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从当时十月革命之后民间对立宪会议选举的期待，还有立宪会议选举之后立宪会议被解散民间抗议集会来看，布尔什维克以这样的方式夺取政权并没有大批的民众的支持。
是这样的，就是说呢，开始他在夺取政权的时候，刚才我讲了，他成功的利用了当时民众和士兵的反战心理，你可以说呢在当时这个革命当中是获得了一部分民众的支持。但是当发生像立宪会议啊，这个布尔什维克强行解散了立宪会议，甚至镇压了抗议的民众，在这个时候他自己这个政权的那种反动性充分的暴露出来了，当然他也就失去了很多老百姓的支持。这个过程的话呢显得非常自然，从我们现在来看的话呢甚至整个这个过程没有任何意外的地方。我们可以讲的话呢，通过布尔什维克镇压立宪会议，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情，比如说后来他也镇压了水晶的起义，他也残暴的杀害了已经退位的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全家，这些做法的话呢从一个文明世界来讲的话这都是不耻的，这都是非常恶劣的。当然这些事实很长时间之内苏联人是不知道的，其他世界人很多地方也不知道，这是到了苏联戈尔巴乔夫改革以后，甚至到了苏联解体以后，很多当年十月革命的历史事实才逐渐的被世界所了解。它可以说进一步证明了这样一个政权它的这种反动性。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对中国旅美宪政学者张伯树先生的采访，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听众，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珍妮特为大家编播的法国风土人情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
两年前，法国根据当时的经济部长，也就是现任的总统马克龙的法令，在巴黎地区的12个观光地区实施了周日商店开门营业政策。根据法国星期天日报报道指出，现任的法国经济部次长格里夫对此额首称庆地说，这项星期日商业开门的实施力度目前不断地加强上升。报道说，星期天商业开门曾经导致了巴黎市长伊达利欧还有马克龙之间有着剧烈的争辩。当时的经济部长也是现任的总统马克龙2015年8月推出这项促进增长活络商业及经济机会平等的法令，叫做马克龙法令，引发了巴黎社会党女市长的愤怒。她反对在巴黎市还没有打算合作的情况下发布这条法令，也就是巴黎的12个观光商业区实施这条法令。该法规定商店可以在周日开门，还有每天晚上可以营业到24点。根据该法，25年9月25日实施，两年之后，当时马克龙的亲信之一，也就是现今的经济部长次长，对这条法令做出的乘机清点。他是根据经济部总办公室的一项研究调查所做出的报告。格里夫很高兴地说，我们观察到一项明显的令人鼓舞的这项法令实施正有不断强化的趋势。首先，它是经过一段与企业员工协商的阶段，然后是进入星期天商业开门行动的企业数目不断的增加，而且还将继续的增加。这位财经部长的档案指出，约有三分之一，也就是 28.2% 在巴黎观光区的商店在2017年2月的周日开门。根据最新数据，在2015年9月时只有 17.5% 的商店，这项增长也就是在18个月的当中增加了 62.1%。 所有领域产业都有增加的趋势，譬如奢侈品由 11.2% 增到 19.3%， 食品类 43.5% 增到 54.3%， 住宅设备及人员储备业由 15.7% 增到 27%， 也就是屋内装置、家电、服饰等的领域。不过在观光商业区域下实施这个星期天商店开门的整体数字有减少的趋势，由 13.1% 减到 11.4%。 这位财经次长还说，根据商业及商家厂牌指出，营业额由 8% 增至了 15%， 雇佣的员工人数增加了 10%， 这证明了事实与反对这项法令实施者所说的相反，情况并不是如他们所说的会把六分市场大饼变成较小的七分大饼的市场。巴黎的老佛爷百货在接受星期天日报采访时指出，增加了 8% 到 10% 的营业额，这可以创造1000个就业机会。老佛爷大百货的那条霍斯曼大道的商店自2017年1月开始周日开门营业，著名的巴黎市中心的 BHV 大百货店是从2016年7月开始实施，其他如老牌的百货店 Le Bon Marché 也是2017年3月开始，春天百货则是6月开始。马克龙法令适应了巴黎市的生活步调，因为民众在一般周间需要工作，很难有闲情逸致去逛商店购物，再加上这也可以开发观光的产业，尤其巴黎是一个文化美食及购物的天堂。法国政府的目标是2020年吸引1亿人次的观光客到巴黎。过去英国伦敦由于周日商店开门营业，因此许多到法国观光客趁着周末到伦敦去购物，现在法国就可以留住这些观光客了。这名次长还说，同时巴黎也预备好在英国退出欧盟之后更多的吸引观光客。不过格里夫次长认为，巴黎观光 地带的商家只有三分之一是周日开门营业，还是嫌太少。但他解释，这是由于恐怖攻击的缘故，以及2015-2016观光产业额的下降，他们都把马克龙法令实施的初阶段成绩往下拉了。不过大批观光客现在回流了，大百货公司从今起都是周日开门营业。当然财经部总办公室承认，他们的数据尚未把对于就业带来的影响显现出来。那些小商家，也就是零到一名雇员的商家，不见得有能力因为这项措施而增加雇用人员。至于现金店里本已有2名到10名员工的商家，还是需要一些时日才能增加雇员的。至于那些连锁系列大商家，如 Fnac、Darty、Auchan 等，他们就必须新增加雇员、售货员、收银员、保安人员等，这势必要新增雇用人员。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风土人情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下面请听最新消息。法国总统马克龙明天11月8日将到访阿联酋，参加卢浮宫分馆的揭幕仪式。请听记者珍妮特的介绍。
是的，阿联酋对于法国很重要。法国总统马克龙此行正式见证了法阿两国双边交流的高密度。法国前总统奥朗德在任期间2012年到2016年曾经五次会见了阿联酋王位继承人阿布达比。法国现任外交部长勒德里昂在担任国防部长时曾经到访阿联酋十多次。阿联酋是法国在海湾地区排名在沙特之后的第二大商业伙伴国。2016年两国贸易额达到了47亿欧元，贸易项目从航空器材到奢侈品，它也成为法国在全球贸易的第四个出超国。法国已经送货给阿联酋航空公司100架空客380型飞机。不过由于国际的竞争恶化及石油价格下跌的冲击，法国对它的出口在过去两年当中减少了，2016年减少了 5.9%。 除了在阿联酋有罗浮宫建立分馆计划，法国也在阿布达比设立索邦大学分校，并且在可更新能源领域共同发展计划。居住在阿联酋的法国人不断增加，将近有3万名法国人。在军事方面，阿联酋成为法国在中东地区的关键战略伙伴国，这是在1990-1991海湾战争后连结的盟友国。法国也在阿布达比设立有除了非洲国家以外的国外常驻军，在阿布达比南部的德哈拉夫军事基地，这两地都是法国战机起飞轰炸在伊拉克及叙利亚的伊斯兰国组织的据点。在2015年成功卖给了卡塔尔、埃及还有印度阵风战机后，法国希望能够说服阿联酋也购买这种尖端的达索公司的战机，但是洽谈持续了好几年，结果遥遥无期。此次显然双方会谈到此问题。
各位听众，下面最后为您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特朗普到访韩国，首先去美军基地。特朗普要求日本购买美国军火并开放市场。特朗普访华前夕，纽约时报指习近平要与美国分享领导世界的角色。台湾高院认为刑法中侮辱国旗罪违反宪法，提出释宪申请。香港雨伞运动带头人黄之锋等三人获准就判刑向终审法院上诉。香港前特首曾荫权受贿案被暂时放过一马，但被追索700万元诉讼费用。欧盟财长会议就拟定逃税黑名单加强打击力度展开磋商。法国总统马克龙将访阿联酋为卢浮宫分馆揭幕。联合国23届气候大会昨天在德国波恩开幕。斐济总理呼吁各国竭尽全力遏制气候升温。各位听众，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着的是 i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中文节目。本次节目由古丽和罗拉为您共同主持播报，也感谢 Relay 的技术合作，感谢大家的忠实收听。本次华语节目即将结束，欢迎大家继续留意收听本台的下一次华语广播。